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你要看见神是公义的神，明白吗？所以在罪这件事情上，神可以说是可以说是六亲不认的。虽然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但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得罪神？你看见北国十个支派得罪神，所以就被掳到亚述。100年以后，你看见两个支派继续得罪神，污染了这块地，结果神就让他们从这块地吐出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1948年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说什么都不一样了。他们离阔别的将近2000年的土地，现在已经在巴勒斯坦的脚底下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中东有这么复杂的一个局面。那么所以这一点我想一定要清楚的。好，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们一定要顺服神的旨意，要把什么呢？要把这些，要把迦南人一定要赶出去。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没有赶出去。没有赶出去，当然了，他们就住在迦南人中间，或者说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然后呢，很自然，因着嫁娶的缘故，很自然的就侍奉他们的神。然后呢，圣经说以色列呢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勒。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悲剧是什么？以色列人现在神拣选了他们，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进到迦南。你看见吗？很稀奇的，神就把整个迦南地赐给他们。那么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要长进，应该要长大，叫神的心满意足。但是结果你看见，就在他们所在的土地上，就是因为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很自然受他们风俗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把这些话翻成新约的话，翻成我们懂的话，今天能懂的话，那就是说，什么时候教会没有把世界赶出去，那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结果是一定的。虽然今天神是把迦南美地给我们，但是不知不觉的，你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就很容易被世界的思想就掳去。所以有一件事很严肃的，弟兄姊妹，今天船可以在水里，水不可以在船里。如果水在船里，这个船一定要沉的。世界人教会可以在世界里，但是世界不可以在教会里。所以什么时候如果教会一放松，你把世界一引到教会里面来，请大家记得，这就是十世纪的光景。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世界的风俗、世界的想法、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不要忘记啊，为什么那个为什么大卫会装疯啊？他到了那个这个加德，他非要装加特非要装疯不可，因为他们认得出来他就是当初杀耶哥利亚那个。所以想想看，如果要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存下去，他非装疯不可，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个疯狂的世界，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价值颠倒的世界。所以现在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还要毕恭毕敬，你还要笑脸，还要点头称是，明明和圣经的话是不符合的，明明是违反圣经的，结果呢你打马虎眼。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因为这个缘故，没有多久以后，教会的情形就像十世纪的情形一样，一模一样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读十世纪的时候，神呢就把他们交在米索巴达米亚王手里，一共是多少年？一共8年。然后等一等，又把他交在摩亚人手里，等一等又放在迦南王手里，等一等在东方人手里，最后呢把他们放在交给谁呢？交给这个 非利士人。那么请大家记得啊，在四世纪他们的脚是踩在哪里？他们的脚是踩在迦南美地上。如果在迦南美地的话，应该是丰富的，对不对？如果在迦南美地，应该是得胜的，对不对？仇敌应该没有地位，对不对？如果在迦南美地，肉体是没有地位，属灵的假冒也没有地位，这是非常清楚，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很稀奇，当你读到四世纪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不肯对付罪，就是因为他们不肯对付世界，就是因为他们不肯对付肉体。你看见吗？主今天借着十字架救恩把我们救来了，那结果呢，你知道说主就把十字架就交通给我们，所以我们当然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如果背起十字架的结果一定是舍己，一定对自己说 no 的。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对罪妥协，对自己妥协，对世界妥协，那个结果什么情形呢？结果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慢慢你看这迦南人就成为他们乐下的境界。那不止如此，然后呢，你就看见了神就让他们被掳。被掳什么意思？就叫他们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完全失去自由。意思就是说，当他们在米索波达米亚王底下，他们叫服侍他们八年。那么等到他们在摩亚王底下，就要服侍他们十八年。所以弟兄姊妹稀奇啊，这些以色列人应该服侍神的不是吗？结果神您就让他们任凭他们，所以你看见神就让他们就被一共多就被什么呢？就很明显的就让他们被落到这个外邦人的手里面。那么不要忘记啊，就是当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手里，他们所经过的年日好像是一片空白，神根本就不承认。所以这就是你读到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四世纪的特点。四世纪一共有五次被掳，清楚吗？好，那现在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我们读这个以赛亚或不是，我们如果读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从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所罗门建造圣殿，看看其中经过了多少年。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我们看一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十八节，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所以在旷野里面四十年，然后灭了迦南七族，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然后直到撒母耳的时候就立给他们做立了个王叫做扫罗，然后我们知道大卫又是40年，然后现在讲到所罗门的第三年开始建造圣殿，所以加起来呢是573年，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因为使徒行传是给我们讲历史，那么现在呢，如果大家比较一下，看看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刚才我们算的是573年，现在呢这里是480年，这个中间差了93年。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里的480年在希伯来原文是个序数，序数的意思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是第480年，明白吗？所以这里不是 ordinary number， 这个叫 这个不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那个数目，这是有次，这个序就次序的序是个序数。所以这里480年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出埃及地第480年，所罗门开工建造神的殿。所以好像说从出埃及以后，神数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到了第480年，结果就开工建造神的殿。那中间短少了多少呢？差了93年。那93年一定有的，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以色列人被掳他们一共有多少年？ 所以如果你把这五次他们被掳的年数加在一起的话，刚好是93年。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当神在那里数算人我们的日子的时候，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数到有的有的他根本没有算，因为他算第一、第二、第三，那算到这表他在数点。所以当神在那里数点人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的年日的时候，那一段只要是服侍外邦人的日子，只要被掳的日子，你看见说那一段日子就好像被蝗虫吞吃去了一样。所以很清楚，当你读到士师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士师记有一种的光景，那种的情形是个反常的情形。经过五次的被掳，总共加起来是93年，而那被掳的93年是神不承认，神根本不计算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士师记虽然以色列人仍旧是住在每个人住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但有的时候安然居住，有的时候没有安然居住。按正常的情形来说，他们应该安然居住，但是慢慢等一等，因着他们没有把世界赶出去，没有对付罪，没有对付肉体，没有让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那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呢，他们最后神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那凡是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凡是他们服侍外邦的君王的手里，那个日子在神手中根本是一片空白的。所以这是士师记的特点。那么士师记这个五次被掳，第一次是被掳到米索伯大米，那米索伯大米向来代表世界，是没有疑问的。第二次呢，被掳到摩亚，摩亚代表肉体，是没有疑问的。而且不要忘记，这里伊基伦呢是个肥胖，是肥胖的意思，所以给我们看特别指到一个魂的畸形的发展，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么等到大家到了第，在下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就落在什么呢？就落在迦南王的手下是20年。然后再下面呢，我们知道就是基甸的故事了。基甸的故事呢告诉我们说，这个米甸人就来肆虐，结果这些米甸人是从东方过来的，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呢，好像带着锅碗瓢盆，带着骆骑的骆驼，然后带着帐篷就来了。所以等到以色列人还没有把迦南的土产放在他们的口里以前，他们已经被仇敌拿走了。那么尤其他们来的时候是先到了这个所谓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呢打仗的时候是最好的战场，是哈米军战场，但是不打仗的时候呢就是神的粮仓，因为刚好是在水平面上，所以你看见在那里到处都可以种，可以说到了平常的时候你只看见是一片黄金和田。但谁会想到，如果今天你是神把这块地给你，迦南美地给你做产业的话，所以如果你好好的经营整个耶斯列平原，你可以看得出来是黄金和田，他们没有贫穷的可能，没有贫穷的可时候。所以按理来讲，随时随地都能享受那个迦南美地的好处，不是吗？但是很稀奇，当他们还没有送到他们口以前，已经被仇敌拿走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基甸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极其贫穷。那穷到什么地步呢？如果今天你要保持粮食的话，你要找到个对的地方，你要在敌人想不到地方打粮。比方说举个例子，像基甸要打粮食的话，在哪里打呢？在酒榨里面打。这个打粮食应该在打麦场，但你不能在打麦场打粮食。如果在打麦场打粮食的话，没有多久给仇敌就知道，就给仇敌又抢去了。所以谁都不会想到说，在酒榨你可以做打麦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谁的遭遇呢？就是基甸的遭遇。 他的敌人呢，很清楚的，米甸人像蝗虫一样。他们来的时候，请记得，蝗虫就把所有的农作物统统吃光。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等到这些人来犯境，来到以色列，到迦南地的时候，那可以说是迦南最贫穷、最贫穷的时候。这不是笑话吗？我们不是等于拿着金饭碗讨饭吗？如果今天神是把基督赐福的丰富给了我们，我们如果真的能享受救恩的快乐，那么弟兄姊妹，按道理来讲，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没有贫穷的可能，怎么会可能贫穷？因为神把天上属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我们应该是富足才对，应该常有平安才对。那为什么今天到了一个地步，他们的哀声就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第四个仇敌。那第五个仇敌呢，当然就是腓力士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这五种仇敌如果把它翻成今天我们懂的话，当然第一个米索波达米亚当然指这个世界来说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可以蒙恩得救，但是我们可以爱世界，明白吗？我们到时候还是被世界压得透不过气来。虽然这个世界是颠倒的，价值是颠倒的，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你看见今天教会也受了这些世界的影响。那不止如此，许多时候你看见说，就不光是我们被世界欺压，我们也被肉体欺压，所以我们就服侍了谁呢？就服侍了这个摩亚，服侍了这个摩亚人呢18年。所以神就兴起了士师，是左手便利的。然后呢，很清楚，那把刀就插在这个肥胖的这个以基伦的身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像两人的利剑一样。所以你看见，只有十字架能够对付我们的肉体，叫我们能过的圣的生活。那么这个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呢，讲到迦南。那么我们叫迦南呢，我们已经刚才讲过，迦南的宗教是迎合人卑下欲望的。所以什么时候你陷在罪里面，你就发现说这个肉体跟那个不一样。我们知道说这个肉体跟罪有关系的，这个肉体是慢慢叫把我们这个人拖到泥沼里面去，叫我们不能自拔的。所以明白吗？很多基督徒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呢，他陷在肉体的泥沼里面。那有的时候像摩亚给我们看也是个畸形的发展。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的思想情人格畸形发展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肉体不错，但是起码你能看见好像肉体是畸形，总有它的特点是没有错。但是呢，讲到迦南王，等到落在迦南的手里，现在你就知道说，就像什么呢？就像最后你看见，等到他们真的征战的时候，后来你看底波拉怎么打胜仗的，细节我们不去说他了。但是很稀奇，从底波拉的歌里面我们就知道说，神在空中做了一些事，神在太空里面做了一些事。结果呢，大概因着这个缘故，海啸就起来了，然后呢，基顺河的水就涨起来了。那么要记得，那等到这个基顺河如果一泛滥的话，那么就把所有的什么，所有的这个那个土那个泥土呢，就变成泥泞之地，变成沼泽之地。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就像你爬普通在下雪开车一样，你就发现就陷到轮胎就陷到雪里面去，那同样的战车就陷到泥沼里面不能够自拔。那不要忘记啊，这很明显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对付罪，什么时候我们让丑陋的肉体在我们身上发动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好像陷到一种泥沼里面不能够自拔的。所以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电视传道人， 当他失败以后，他在电视上怎么说？他说，别人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不要说别人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问自己已经一千多次了，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得胜的，那就是你必须要站在属天的地位，你必须在塔波山上，然后一万人从上面冲下来，那么只有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才能够胜过仇敌。所以不要忘记，就在那可以说那么按道理来讲应该是450年，其实其中有93年神是不计算的。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他们不只是受世界的控制，他们不光是受肉体的辖制，他们也受了罪的辖制。而那个迦南王呢，所代表的乃是指着今天有一个原则，像罪一样在里面作王，叫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叫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当我们仔细去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第三次就是落在迦南的手里。那么第四次我们已经讲过了，按道理来讲，今天呢我们应该是富足的，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基甸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可能能有东西吃，那什么呢？那就是说酒榨本来是压酒的，现在呢很清楚，今天如果你要保守你的食物的话，你看见现在那个，你如果要把麦粒跟麦克打开，你要打麦的话，那就不是在大卖场了。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两个原则放在一起，那简单的来说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因为十字架是把我们的肉体把我们的麦粒跟麦克分开的，那么十字架也是让葡萄经过压榨然后变成酒。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就在非常的时期，你看见说基甸呢就有了一些非常的表现。那么当然最清楚的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当时等到神要呼召基甸去对付米甸的时候，那么那个比例不成比例的。最早最早的时候，根本你如果知道有135,000的敌人，然后你再注意一下你自己有多少敌人，你算一算那个比例根本不成比例的。那么结果呢，神说太多太多了，你现在要让他们回去，那谁会想到最后只剩下300人呢？这个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呢，神就是用这300人就打了胜仗。所以这300人所做的其实是为整个什么，整个以色列人做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不要忘记了，这个300人得胜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把这些大军赶走了，那么他们就不再像蝗虫一样，他们那个贫穷的原因就解除了。只要今天你能够解除那些贫穷的原因，就像那就是蝗虫，那些原因是叫我们今天完全变成贫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基甸的时候，最后呢你看见神就借着基甸就解救了他们。那最后40年当然是是这个谁啊，当然是摩西，当然是这个参孙的40年。圣经里面讲到非利士人，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人种，他乃是住在迦南地的那个，那只要住在迦南，只要住在沿海平原的那些人，圣经就称他做非利士人。那个整块的地方叫做非利士人之地，就是圣经中的形容。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的非利士人，跟大卫的时候非利士人，跟参孙的非利士人不是同样的一种人，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但是非利士人有一个特点，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他们像以色列一样，他们本来是在迦南，在以色列，在埃及，然后最后他都进到迦南，所以他们的起点是一样，他们的终点也是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呢是从埃及进到迦南，现在非利士人也是埃及进到迦南，表面上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分别。 你怎么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你怎么知道他是非利士人呢？如果是以色列人的话，他一定经过两道水的，一道就是红海，还有一道就是约旦河。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原来非利士人是代表属灵的假冒。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工作的话，你看见表面上几乎是一样的，你看不出来的。但是到底有没有，如果真的是以色列人，到底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经过红海的时候，世界留在后面。那么等到经过约旦河的时候，他的自己就埋在约旦河里面。所以你看见说，今天只要离开埃及进到迦南，表面上是完全一样的，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今天以色列人他的不一样在什么样，他不同就是两道的水。所以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你看见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就落在属灵的假冒里面，我们不是那么属灵，我们根本已经不行了，我们根本也没有好好读主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里面也很少见主的面，但是呢，另一面我们要帮助神的儿女往前去，那怎么做呢？我们只好表演，我们只好做一些事情不是我们做的。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40年你看见以色列人就受了非利士人的辖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经过士师记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士师记的光景实在是很可怜的光景。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读士师记的话，要快快的读，读完了以后呢，应该要找一个地方好洗个澡。那么这个是史伯克弟兄讲的，因为的的确确士师记里面有很多东西，你根本好像基督不应该读这些的，但是的确在士师记里面。但是很稀奇啊，当你读完整个士师记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些人的日子是被蝗虫吞吃了。那不光蝗虫吞吃了，蝗虫吞吃是他们的日子，但神不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吗？结果怎么他们还贫穷呢？他们如果还贫穷的话，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他们米甸人铺天盖地的地毯式的，你看见吗？就像蝗虫一样就铺在所有的农作物上。所以在他们还没有把这个农作物送到口里面，不是地没有产好的土产，还没有进到口以前，你看见说已经被仇敌拿走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很重要的反省，按道理来讲，按地位来讲，我们今天都已经在基督里面，一蒙恩以后我们就在迦南是我们的美地，没有疑问的。所以按道理来讲，我们不应该贫穷，对不对？按道理来讲，我们应该享受那基督赐福的丰富，对不对？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不肯把世界赶出去，我们不肯借着十字架，在我们不肯让圣灵借着十字架已经完成的救赎在我们身上来接触圣灵的果子，所以自自然然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就自然就落到被掳的情形。那么一面被掳，我们的年日就被蝗虫吞噬了。但是不止如此，如果我们尤其在基甸的时候是最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虽然整个的迦南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你看见说，从来以色列人没有那么贫穷过。那不要忘记，如果你在别的地方贫穷是有道理，但是今天已经进到迦南美地，今天你已经来到了丰富的境地，怎么会是贫穷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士师记的的确确给我最后有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王，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意思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